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嗨，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为您带来的是《桃树传》。路易斯·金博士说，20世纪后期的福音派基督徒把桃树视为毫不妥协的信心伟人，立场坚决的反形式主义者，对抗世俗化的致命武器。接下来请收听《桃树传》第22集。
他对神话语的饥渴将许多人引向丰美的源泉。他说，对上帝的信仰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透过深入了解他的生平及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如何锤炼他的一生，并用他来影响所有渴慕与上帝同行的人。
这是我的呼求。
欢迎收听桃树传。
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
桃树在撰写宣信博士的传记时，特别强调不畏尊者会的重要性。他向作家群体发表演讲时，也一再提出这个观点。过于渲染传主的美德，而对他的污点隐晦不言，就是作为。桃树在他家庭生活中的表现有着自相矛盾的方面。青少年时代，桃树生活在偏远的农村，有艰苦劳作的经历。那时桃树的母亲承担所有的家务活，照顾所有的孩子，父亲则一门心思扑在农活上。这塑造了桃树的家庭观念。虽然城市教会侍奉和农村生活有着极大的不同，但是桃树依然认为他的妻子在家庭中应当承担的角色在本质上和母亲当年差不多。上帝是桃树毕生追求的目标，对上帝的渴慕使得他必须把所有其他事都放在第二位。耶稣曾掷地有声地宣告，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也曾说过，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因此，桃树在某种程度上觉得自己不能因为家庭而过于分心，影响他认识上帝。桃树是个工作狂，他享受埋头工作的乐趣，并从中获益良多。到了不得不歇一阵子的时候，他就会感到愁烦，甚至情绪波动。他从来不度假，也极少有一天休息的时间。有一回，桃树难得有了一段较长的空闲时间，结果他居然趁此机会把自己的牙齿拔了个精光。那次他大约有5个星期不用讲道，按照他的脾性，可能真的以为自己再也没机会讲道了。这次痛苦的经历之后，他再一次应邀讲道。麦卡菲在聚会时宣布，我们将要聆听由一口假牙带来的真理。桃树没精打采地回应道，过去的5周我一直在休假，有些人利用休假的时间爬山，也有些人去海滩。他顿了一下，然后环顾听众一周。 而我去的是牙科诊所。桃树事工繁多，这极大地影响到他的家庭生活。他经常受邀外出讲道，在外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还多。当他回家之后，又总是在卧室里阅读或写作。是妻子艾达负责把六个儿子拉扯大的。桃树觉得这是做太太理所应当应尽的义务。桃树经常应邀在各种大会上担任讲员，因此很少顾家。他偶尔会帮着太太熨衣服，前提是太太答应在他干家务的时候在一旁为他读书。这是一幅滑稽的画面，想象一下吧。桃树博士穿着折边围裙，慢条斯理地熨衣服，而桃树太太在一旁的摇椅上坐着，大声朗读费朗索瓦·费奈隆写的《基督徒的完全》。对上帝的渴慕令桃树实在难以对物质有多大兴趣。1934年，他甚至连车都不想要了，出门全靠公共交通。他几个儿子已经快到能拿驾照的年龄，他对他们解释说，他无法承担他们考驾照、修车、汽油费等各项支出。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舒舒服服地开着车，教会中有许多人却连七分钱的电车票都买不起。这让他情何以堪。桃树解释，另外我发觉从家里到教会坐电车只要半小时，而且在电车上不受打扰，可以趁机会读会儿书。有一回桃树向朋友吐露实情，我不希望儿子们到了可以开车的年龄后为了抢车开吵架。多年后在他生日的那天，教会的全体会友赠送给他一辆全新的轿车，但他表示实在没必要，并当场把这辆车奉献给宣教事工所用。不过桃树的属灵需要和物质欲望在一个地方是可以重叠的，那就是书店，特别是旧书店。桃树在经过旧书店时总是忍不住停下来进去看一眼，碰到难得的休息时间，他总是会泡在芝加哥的旧书店里，浏览那些历代先贤所著尘封已久的古籍。桃树还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牧会的时候，有一次邀请好友扎姆拉齐尔博士在教会的多场布道会上讲道。一天下午，桃树拉着他去市中心，看到一家书店橱窗里陈列着的爱默生全集，皮面精装，非常精美。这两个年轻人就这样站在橱窗前过眼瘾。爱默生是个多么好的作家和思想家呀！桃树发表了一大通宏论，其实他已经有了一套爱默生全集，但他觉得自己的那套质量非常粗糙，几乎翻烂了。扎姆拉齐尔可以感觉到桃树心痒难耐，他俩终于转身离去，去别的地方逛。但没多久，桃树转着转着又转回了书店，要再去看一眼那套爱默生全集。于是他俩又过了一遍眼瘾，然后又走了。随后一路上桃树三句话不离爱默生，终于他说，要不咱俩再回去看看。这么一来，桃树终于没能抗住诱惑，他俩把这套书扛回了家。刚到家门口，桃树就雀跃不已地向太太炫耀自己的战利品。太太打断了他，孩子他爸， 你明明知道孩子要买鞋穿，怎么还能在这上面乱花钱？这时扎木拉齐尔悄悄地溜进了客房，过不久桃树也进来了，调皮地眨巴眨巴眼睛，把自己那套旧版的爱默生全集大大方方地送给了他。桃树不太重视锻炼身体，年轻时打过一阵子高尔夫，但因为缺乏兴趣也就没坚持多久。只有一项运动他是真的感兴趣，那就是射击。他会在阁楼上竖起一个东西当靶子，用玩具枪对他射击。不过他很少真的去射击场打靶。他最喜欢的消遣是一个人躲起来读一本好书。有时他会买张往返票，坐3到4个小时的火车，为的是让自己有独处的时间学习和祷告。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会说，这钱花得值，再说了，我很喜欢火车。桃树一家刚搬到芝加哥的时候住在景观大街，这是一套普通的平房，夫妻俩把阳台改建成了儿子的卧室。当6个儿子都长大成人离家自立之后，桃树在离教会约8公里的朗伍德路找到一所更大的房子，把家搬到了那里。桃树家没有车，所以艾达和许多芝加哥妇女一样，需要乘坐公共汽车或电车去购买日常用品，出门时还经常得拖着至少一个儿子。有一回，艾达两手抱着一大堆东西往家赶，他在街角停下，避开一辆缓缓开过的电车。儿子看到电车后感到好奇，就放开拉着妈妈裙角的手奔了过去，一把抓住那辆行驶中的电车，结果被电车拖行了一段距离。幸亏电车售票员及时发现，马上停车，最后救起了这位逃票的小乘客。售票员把伤痕累累的搭车者还给了艾达。
我把您家小子交还给您了，我建议您回家后狠狠地揍他一顿。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下一集的桃树传中，我将和您分享桃树是如何教养儿子，又是如何宠爱独女的，敬请留意收听。